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一位年轻人信靠了耶稣，被神吸引，非常渴望服侍主。在选择学校的时候，想尽办法申请教会所在城市的学校，没有想到每一个学校都关门落榜。在最无助的时候，他竟然录取了一个他从来没有想过的城市，因此他要花更多的时间通车来教会聚会。他实在不明白，但很奇妙，一年后教会领受清楚意向，前往那个城市开拓新的教会。他欢喜快乐投入服事，建立教会。原来上帝早就知道他的心智，先差遣他到那个城市预备他来服事主。因此我们思想，我们是否曾经经历上帝的引导超过我们的明白？我们实在不理解，甚至疑惑为什么神会这样带领我们呢？而我当如何积极勇敢地寻求神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历代志上第14章，大卫的得胜是迎接约柜的插曲。在这一章当中，1-2节是外交的得胜，3-7节家族的得胜，8-17节是军事得胜。上一章13章，大卫要迎接约柜回耶路撒冷失败，神击杀乌撒管教以色列人。下一章15章，大卫再次迎接约柜顺利平安。而这一章在上下文迎接约柜的经文中提到了大卫外交家族军事的得胜，有什么样意义呢？我们看见迎约柜到耶路撒冷是大卫统治的里程碑，很可惜一时疏忽而终止。而这一段的目的在于，第一个，冲淡读者因着那个意外事件对大卫的负面的影响；第二，君王的成就关键在于他们对上帝热忱的态度。这里提到大卫所做的讨神喜悦，带来军事家族军事上面的得胜。第三，虽然在迎约柜的事上失败，在其他地方仍然成功，并且为将来建造圣殿做预备。第四，得胜非利士人作为跟扫罗王的对比，扫罗王被非利士人杀败，而大卫杀败非利士人。扫罗王在关键时刻去求问外邦的偶像，而这一章大卫却焚烧外邦的偶像作为对比。可见经文要高举大卫是蒙神喜悦悦纳的。1-2节是外交上的得胜，建造宫殿，为将来建造圣殿做预备。第一节，泰尔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石匠木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王在外交上面得胜，北方推罗王西兰与大卫友好，送来使者贸易代表团，还有他们最著名的香柏木以及石匠木匠，为要给大卫建造宫殿。这最好的木料，最好的木匠工匠建造大卫的宫殿，更重要的是将来要建立上帝的圣殿，这是大卫念兹在兹的关键任务。虽然神不许可大卫建造圣殿，但大卫积极的预备材料，为将来建造圣殿预备一切所需。建造的材料、建造的人才，以及愿意承接他的棒子完成建造圣殿的儿子，就是所罗门。上帝的工作用上帝的方式，一定会有上帝的供应，这是戴德胜的名言。今天我们要确认，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上帝要我们做的工作吗？而我们工作的方式是上帝所启示指示的方式吗？让我们来经历神给我们的供应。而我是否积极预备自己能够加入神的国度，成为建造教会的中流砥柱，如同圣殿中的柱子，成为教会的祝福呢？第二节，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是他的国兴盛。北方推罗王送来木材工匠，大卫清楚知道上帝建立他做以色列的君王，为了神的子民以色列，上帝使大卫的国兴盛被高举。高举非来自东非来自西，唯有神能使人降卑，也能使人升高，这诗篇75篇的赞美。为什么上帝要高举荣耀大卫呢？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大卫满心可想高举神，当他渴望高举神，神就高举他。撒母耳记上2章提醒以利，尊重神的神必重看他，藐视神他必被轻视。上帝要荣耀那渴望荣耀高举神的子民。神祝福的法则 常是透过祝福神子民的领袖，神的灵先浇灌属灵的领袖，透过得着他带来神的同在，把祝福带给整个国家整个世代，如同神拣选亚伯拉罕要祝福万民，拣选约瑟祝福整个世代，神拣选先知士师君王神的受膏者要传递神的话，带来神的平安。神在今天仍然继续拣选呼召，那真正爱耶稣关心耶稣，真正爱人关心人的人，神乐意赐下圣灵的大能。为了神子民的缘故，我们今天要祝福教会的领袖，为传道人父事同工来祷告，神祝福属灵的领袖，好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整个时代。第三到七节是王族大卫的儿子，是强盛的象征。第三节，大卫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在耶路撒冷所生的众子是沙姆雅、朔巴、拿丹、所罗门、以侠、以利舒亚、以法列、挪迦、尼非、亚非亚、以利沙玛、以利亚大、以利法列。这里记录了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记录了13个儿子，其中最重要的是所罗门，后来成为接续大卫王位的以色列君王。这里提到大卫娶了许多的妻子，立皇后、设妃嫔、生儿子。从家族强盛的角度来看，这是大卫蒙神祝福怜悯的一个记号。在这一章的文脉中，看见大卫在外交上的得胜，家庭中的兴盛，军事上的得胜。婚姻是神所赐的，儿女更是神赐的产业。我们要经历神在婚姻上给我们的怜悯保护，我们要求神为我们建造我们的家庭，看守我们的家庭，保护我们的孩子，因为唯有神建造，我们才不会枉然劳力，唯有神看守，我们才不会枉然警醒。而从家庭的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上帝在申命记十七章清楚吩咐以色列君王要避免三件事：第一，多立妃嫔；第二，多积金银；第三，多买马匹。意思是要人在权力当中非常谨慎，不可以满足自己的私欲、情欲、金钱、军事力量，而要单单依靠神。当大卫多立妃嫔，看似家庭壮大，但也种下了家庭纷争的种子。后来大卫儿子冲突甚至凶杀，带给大卫极大极大的痛苦。这里给我们提醒，求神帮助我们在情感婚姻上一定要尊主为大，不要自以为有聪明，不要满足自己的私欲想要，所有的成功都无法弥补人在情感婚姻上面的失败。求神让我们谨慎战兢的来跟随我们的神。有一段时间我们来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历代志上第十四章大卫的得胜，迎接约柜的插曲。一到二节外交得胜，三到七节家族得胜，八到十七节是军事的得胜。在历代志，大卫对敌邦的战争详细记录在十八到二十章，而这里引用了两次击败非利士人的例子，证明大卫在军事上面，第一遵照神的指示，第二为神而战，第三得照神的帮助，最后得以得胜并且荣耀神。八到十二节是第一次的得胜，在巴利皮拉辛。第八节，非利士人听见大卫受膏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出去迎敌。当大卫做以色列君王时，敌人看到如果以色列团结，对非利士人来讲是很大的威胁，因此非利士人就上来征战。如同在撒母耳时代，当以色列人心归向耶和华，团结在一起，非利士人就上来攻击。你我要记得，上帝喜悦的是撒旦魔鬼一定会用各样的方式来攻击，兴起敌人来攻击威胁我们，欺骗我们，要我们惧怕。因此当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神不爱我们，不要以为信靠神的话语很辛苦，不要以为神不喜悦我们，而是要看见当我们遵循神的话，就是进入属灵的征战，要面对挑战，更是要经历从神来的平安与得胜。正如腓立比书保罗说，敌人攻击我们，就证明他们的沉沦我们的得救。在这么大的危险中，敌人的攻击时，我们看见大卫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他没有埋怨神，更没有逃避却战，他乃是勇敢出去迎接战争，积极的面对挑战，依靠神得胜。大卫能够这么勇敢，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他不断依靠神，靠主征战所锻炼出来的勇敢跟刚强。今天我们要警醒，勇敢的依靠神去打神要我们打的仗。第九节，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法因谷。大卫求问神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在面对敌人众军压境，敌人好像尘土那么多来攻击时，大卫第一个反应不是逃避，不是莽撞，而是起来勇敢积极求问神。他询问神，我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吗？神把敌人交在我的手中吗？这里大卫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关键时刻，关键危机时，求主使我们不要惧怕，不要逃避，不要东奔西跑找资源，而是要勇敢的回到上帝的面前，积极的求问神的话，我当如何行？神的旨意是什么？我当如何完成神的旨意呢？大卫在这里的祷告很重要，他求问神，上帝的心意是否要大卫去打仗？大卫的祷告是，神要将非利士人交在我的手里吗？这个背后意思是，他相信神一定会得胜，一定会胜过敌人。问题是，大卫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这是一个极大的信心，面对强大的敌人，大卫没有逃避，而且相信神一定得胜，并且极其愿意加入神的计划。他相信神的旨意会成就，也愿意积极投入这个旨意。但愿属灵的成功不必在我，但成功一定有我。我愿意加入属灵征战得胜的行列，并且完全信靠神，尊重上帝的主权旨意。若神要我征战，我绝不退缩；若神要我等候，我绝不躁进。这个背后是对神绝对的信任与委身。今天你我也面对不同的挑战危机，求主帮助我们第一时间选择来到神面前，大力求问主，寻求神的心意。愿耶稣在哪里，属主的子民就在哪里。第十一节，非利士人来到巴利皮拉辛，大卫在那里杀败他们。大卫说，神借我的手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利皮拉辛。冲破这个字在十三章十一节，上一章是上帝冲破乌撒，皮拉斯乌撒就是神严厉极大管教他自己的子民，而到了十四章十一节，巴利皮拉辛就是冲破巴利，同样的字是神严厉的管教大卫的敌人非利士，表达神没有离开大卫，仍然使用大卫。即便十三章有错误，但大卫的方向是讨神喜悦的。在这里让我们也看到，神是圣洁的神，抵挡上帝的外邦人承受神的刑罚，而抵挡上帝的以色列人，神的子民也要被神严厉的管教。我们当在神面前战惊恐惧，及时悔改回应神，支取神的平安与同在。 十二节，腓力士人将神像撇在那里，大卫吩咐人用火焚烧了。腓力士人战败而逃，把带上战场的偶像抛弃在战场上，大卫吩咐人用火焚烧腓力士的偶像。可见这个战役不只是军事的战役，而是属灵的战役。依靠偶像的腓力士人与依靠耶和华的以色列人，哪一个得胜？在列邦诸国偶像林立中，大卫坚定地信靠耶和华，对神忠贞，这是他蒙神喜悦的重要原因。在列王记下第十六章，犹大王亚哈斯到了大马士革，看见偶像的祭坛，就把它复制在犹大国，效法外邦人拜偶像。这里看出人的愚拙，也看到偶像的迷惑力量，会欺骗人，让人被蒙蔽、愚昧、无知，加入拜偶像的行列，被神刑罚。可见我们要如何与偶像彻底断绝不沾染，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征战亚干，在当灭之物偷拿得罪神牵累全军，我们真要战兢警醒。战场上的得胜不只是军事征战得胜，更要追求圣洁上的得胜，完全向耶稣顺服耶稣。十三到十七节是第二次的得胜。十三节，腓力士人又布散在利法因谷，敌人第二次的进攻。可见我们要面对的征战不是一次两次，敌人想方设法不断的要攻击，如同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得胜魔鬼三次的试探，魔鬼暂时离开耶稣，仍然伺机而动，不断找机会要攻击。我们要持续警醒战兢的依靠神来得胜。十四节，大卫又求问神，神说不要一直地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树对面攻打他们。大卫面对第二次腓力士人的进攻，一般人很可能依靠过去成功的经验再如法炮制，期待过去成功今天也成功，但大卫选择不同的路，他不是用一样的战术，而是有一样的坚持，就是来到神面前求问神。大卫坚持不靠实力，不靠才能，不靠经验，而单单依靠神，神就率领他，对他说话，把新的战略战术战法战技赐给大卫，带领大卫得胜。今天我们要放下过去的经验，忘记背后你的面前，积极寻求主，什么是神现在的心意？我们当如何及时的回应神呢？求主对我们说话，神奇妙的指示新的战术，不要一直往前转到敌人的后边，双面夹击进攻的地点，神都清楚的指示在桑树对面。有些时候神给我们的指示是一个大方向，有些时候神给我们的指示非常精准、精细、精确，时间、地点、人员、方式。求神帮助我们要谨慎战兢的来服侍主。十五节，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出战，因为神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腓力士人的军队。神清楚指出要出击的时间，在听见桑树上有脚步声就要出战，神在前面攻击敌人，时机点非常重要。正确的事情如果在错误的时间点做也是错误。亚沙龙急着做王，扫罗急着献祭，40岁的摩西急着用自己的方法来解救百姓，约瑟急着分享自己的异梦，都带来悲剧。我们要等候神，正确时间，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与神同行，才有属灵的果效。十六节，大卫就遵着神所吩咐的攻打腓力士人的军队，从基片直到基色，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当大卫完全顺服神，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征战攻击，神与大卫同在，大大击败腓力士人，并且追赶追杀腓力士人，把敌人从他们盘踞的山区赶出去，赶回滨海平原的老家，让敌人无法越雷池一步，并且神使大卫的名大大被传扬，所有的国家都惧怕他。这背后的关键是神的祝福，神经清楚指出神叫列国都惧怕他。大卫会打仗，更重要的是得胜在神的手中，上帝要高举大卫，让所有人都尊重大卫，惧怕大卫。神高举大卫，因为大卫要高举神。当大卫不断寻求神，他期待让人看到得胜不在乎自己，而在乎神的大能跟怜悯。大卫竭力高举神，神就大力的高举荣耀他。神非常乐意高举他的百姓，关键问题是你我是否预备好被神高举呢？你我是否预备好要荣耀耶稣，传扬福音，更深刻的爱人呢？若是这样，神乐意荣耀他的百姓，好使神的名得着荣耀。历代志上第十四章，主题是大卫的得胜， 迎接约柜的插曲。一到二节是外交得胜，三到七节是王族得胜，八到十七节是军事得胜，要节在第十四节。大卫又求问神，神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上次战争的成功不能保证下次的得胜，在这里大卫没有复制上次的成功，他极度谦卑的不断寻求神，神也不断指示大卫当打的仗，西部的战术，甚至连进攻的记号都给了大卫，何等奇妙！神乐意清楚的指示他的仆人应走的路，求主使我们人生的路、福音的路，每一步扎实寻求主，得着神的引导赐福。我们一起思想，在面对今天的挑战时，我是否坚持寻求神的面，还是依靠自己、依靠经验、依靠环境呢？今天在哪一个战场，我要积极寻求神、依靠神得胜呢？我们来祷告，赞美主耶稣，耶稣要荣耀高举神的子民，好使神的子民能够荣耀神。求主帮助我们效法大卫，凡事寻求主、依靠主、遵神的话语而行。耶稣怎么说，我怎么信；耶稣怎么说，我怎么行。经历从神而来的奇妙得胜，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历代志上第十四章：危难时寻求主，平安时高举主，得时不得时，主名得尊荣。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